大約在六七十年代，在史丹福大學做了一個很出名的研究，叫做棉花糖實驗 Marshmallow Experiment。 參加的是一班四至六歲孩童，研究員呢就將一粒棉花糖放在他們面前，跟他們說你可以立刻吃了它，或者過多半個小時之後等我回來，如果你們還未吃的，我就會給多一粒棉花糖你，考驗一下他們有沒有自我控制抗拒誘惑的能力。經過長時間的跟進肯等，即是最終獲得第二粒棉花糖的小朋友，研究員就發覺他們日後大過了之後的 life outcomes， 例如 SAT 的成績啊、教育的程度啊、健康的狀況啊等等，都特別的亮麗。那問題就來了，那這班似乎未懂事的小蚊仔，有什麼驅使他們這麼有定力，而這種的表現對他們將來的成就好像又有些幫助。這個實驗不禁令我深思細想，身為基督徒，當我們去面對百般的誘惑試探的時候，我們需要有什麼思維或者心理有什麼狀態，才不要那麼容易中伏，跌入魔鬼的陷阱，那我們就可以對抗面前的誘惑。的確在現實生活裏面，食物都可算是我們經常要面對的誘惑之一，特別每逢過時過節，我們出去旅行的時候面對一大堆的美食，怎可以視而不見，當看他們不到呢？耶穌都不例外，第一個試探要面對的正正跟食物有關。好，現在就讓我們看看今日的經文，學習怎樣去面對處理一個又一個的試探。經文一開始，作者馬太提到當時究竟所指的是什麼時間呢？那就要看回前那章最後那幾節說了些什麼。原來記錄耶穌受洗從水裡上來的時候，天忽然為他開了，他就看見神的聖靈就好像鴿子這樣降落去身上，天上有聲音說，這是我愛子，我所喜悅的。或者很多人會問，不太了解這段跟試探有什麼關係啊？在第三章最後這幾節當中，我們看到耶穌正處於屬靈的高位，施洗約翰剛剛跟耶穌施行浸禮，耶穌的身份又被神所肯定，等了三十年終於可以開始去世上的事工，可以大展拳腳，整件事是不是幾興奮幾咁開心？但你估不到下一幕耶穌來到曠野，還要被隻魔鬼惡搞，落差是可以這麼大。其實人生我們起起伏伏都很大，只要相信每一步都有神的帶領，有祂的旨意，有祂的祝福，在這裡都不例外。第一節已經告訴我們是聖靈做主導，引領耶穌來到曠野接受魔鬼的試探，所有的事都在神的計劃之內，是神容許。你們有沒有去過曠野？對我來說，曠野是一個了無人煙，缺乏資源，又沒有signal，又收不到email，上不到網，什麼鬼都沒有的地方。但對以色列人來說，曠野其實是一個跟上帝相遇，經歷神，看到祂的作為，一個上帝施行拯救的地方。一講到曠野，以色列人就會想起出現離開埃及進入迦南的畫面，想到神的應許瑪拿的供應。當我們人生來到曠野的時候， 纵使是好不愿意，但要知道整个过程有神的安排，圣灵的带领，神的供应有祂的目的，提升我们属灵的眼光，又或者锻炼我们的信心。我们继续看下去，先讲一讲试探这个字。中文译本似乎有一个负面的翻译，但是希列文原文 Berasso 这个字其实都是挺中性。它有两个的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违背神的意愿，即是说如果神叫你去东你就去了西，未必是犯罪，例如杀人放火那些。第二个意思就是证明自己对神的忠心。但是平时我们好地地，我们都不知道很多时受过苦，遇到逆境，经过试炼才知道所谓欲不啄不成器。话分说回头，虽然是这样，要清楚，我们要清楚神是不会试探人，因为神不会叫人违背自己的意愿，是吧？魔鬼才会。所以总括来讲， Parasso 有两个的意思，试探和试炼，可以是相辅相成，一体两面。所以其实今天我们的题目可以定为耶稣受试探与试炼。跟住二至十节就是经文的重点，讲述耶稣经历过三个的试探，分别在二节至到四节石头变食物，五节至七节从圣殿跳下，八节至十节下拜魔鬼。这九节当中基本上来讲是一个比较很实正的结构，每一个试探的开始，二节、五节、八节都是描述耶稣的处境，三、六、九节试探的呈现，四、七、十节耶稣的回应。至于人物方面，就只是有耶稣、魔鬼、天使，虽然简单但绝不平凡，不是你和我的级数。在第一个试探之前，耶稣已经禁食了四十昼夜。圣经记载耶稣一生人只是得一次，所以我们不要得闲无事走去学耶稣这样禁食四十日。我们要明白为什么耶稣要禁食。耶稣禁食因为他要开始他的事工，面对前面那么多的挑战困难，那么多的痛苦的时候，他需要祷告，他需要在上帝面前透过这四十昼夜有安静的时间，透过这四十日去寻求上帝的心意，透过这四十日的祷告让自己有力量去执行上帝的使命。当我们很专心地去做一件事的时候，所谓废寝忘餐，吃不吃东西其实不是那么重要，就不去想了，放低了自己的食欲。你说究竟人可不可以四十日都不吃东西呢？这样虽然没人做过这个实验，所以我们没有这样的 data， 没有这样的数据，但是圣经是记载过摩西和以利亚都分别试过有这个经验，所以我们可以接受人能够做得到。但我在这里再一次强调，不是叫你回家去试。咁当耶稣完成咗呢个祷告之后，经文就话后来佢饿了，证明耶稣嘅身体同我哋其实冇咩分别，都有人嘅限制，唔食嘢自然就会痛饿。咁系呢个身体最需要食嘢嘅时候，最软弱嘅时候，可以话魔鬼就出招。所以其实他很懂得把握这个机会。大家不要以为当你退隐江湖去了旷野或者淡漠名利退了休就可以不需要面对试探。错，魔鬼要引诱你的时候，不论你是什么境况都会可以。还有引诱的威力不是在乎他的杀伤力，即是怎么说，即是关键是他何时出现， 出現的時候你又在什麼狀態？譬如說有人給一百萬你，叫你放棄信仰，你說一百萬我都有啦。你可以嗤之以鼻，睬你都傻，但是如果他在你最窮困的時候，最需要錢的時候跟你說，一百萬的吸引力就非常之大。所以誘惑可以很真實，我們不可以太過清高，覺得自己可以抗拒種種的誘惑。又或者我們見到異性的時候，目不斜視，十足正人君子，是不是因為隔離那個異性，不是隔離，是那個異性不夠吸引力？當你碰到一個令你心動的，而他又給機會你的，你才吊高來賣都未遲。我想說的是，試探面前每一個人都可以很軟弱。魔鬼怎樣去試探耶穌？他說，如果你是耶穌，如果你是神的兒子，就可以叫這些石頭變成食物。那魔鬼敢問，是不是他不是很清楚耶穌的身份？其實他一早就知道，怎會不知道？中文的譯本和原文有些出入，正式來說翻譯應該是，既然你是神的兒子，你就可以將石頭變為食物咯。那魔鬼沒有說叫耶穌去將石頭變成大餐啊、狗大鬼啊那些，他只不過指出耶穌肚餓這個生理的狀態，為了不用肚餓，為了生存，你是不是需要吃東西啊？就是這麼簡單，人的基本需要。首先耶穌不需要魔鬼在魔鬼面前做一件事來到確定他的身份，耶穌的身份已經在第三章被神確立。第二，既然耶穌已經是降世為人，道成肉身，就應該用人的準則、人的方法去獲取食物，不是靠神賜的能力去滿足個人的慾望、自己的需要。我們要清楚明白自己的身份，特別在未信人的面前。正如你的同事都會漏你，你是基督徒，他知道你是基督徒，他或者會試下你，或者善下你，跟你說，今期哇 Lottery 很吸引，不如大家一起夾錢買。如果你是這樣做，下次你叫他們回教會，他就會說，你和我都是這樣而已，不要扮嘢啦。所以第日當你碰到這些試探的時候，你一定要記住你的身份。彼得前書講到，我們是上帝的兒女，君尊的祭司，聖潔的國度。我們看看耶穌怎樣回答魔鬼。他引述了《生命記》八章三節，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神口裡所出的一切話。其實這句話是這一節聖經的後半節，前半節講的是神要以色列人捱下苦先、餓下先，跟住就賜下瑪拿來到餵養他們。或者講下這節聖經的歷史，要知道在曠野什麼都沒有，寸草不生，又不可以耕田，又不可以打獵，二百多萬的以色列人，他們靠什麼生存呢？所以上帝就將一樣東西叫做瑪拿賜給他們。那你問瑪拿是什麼來的？之前沒有一個以色列人吃，聽都沒聽過，所以他們叫瑪拿什麼來的？英文 manna 就是這個意思，什麼來的？所以用廣東話直譯其實是很傳神。順帶一提，你們又知不知道 America 這個名字是怎麼來的？話說哥倫布將要登陸大陸美國的時候，就有一個廣東人指著前面的陸地問哥倫布，蛤，什麼來的？什麼來的？跟住哥倫布就改咗呢個地方叫做 America， 啊，亞美嚟噶。以色列人喺沙漠就一路食咗啲叫做咩嚟噶東西，食咗40年。神係唔會叫佢哋離開以埃及之後就唔理佢哋。神每日都賜下瑪拿 他们不需要用自己的方法去找东西吃，依靠的就是神讲的说话，神的承诺带来白白的应许。同样，既然神透过圣灵将耶稣带到旷野，神一定有他的预备。食物此刻对耶稣重不重要？当然重要，没东西吃这么多日，还不吃会死的。耶稣是人，他当然知道这个道理。但耶稣没有被身体这个即时需要进食的冲动控制住，操控住。那耶稣有没有这样的能力去行神迹呢？当然有啦，四福音里面耶稣行过不少的神迹，在婚宴筵席以水变酒，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多人，所以耶稣绝对有这样的能力。但是你有没有留意到耶稣在一生所行的神迹没有一件是为了自己，一件都没有，全部都是为了其他人。因为这些神迹是要显出上帝的荣耀，而不是满足一己之欲。相信生存不是单单依靠食物，而是依靠神的话语、神的应许。纵使他此刻实在不知道下一刻神会用什么方法去为他预备食物。耶稣最后没有听从魔鬼，耶稣没有说，耶稣没有说吃，没有说不吃，他都要吃，只不过他相信神。既然耶稣是神的爱子，神不会一时一样，之前说爱你，之后就鉴生饿死你，不给东西给你吃。我们看到第一个回合的结果是1-0，耶稣胜。在第二个试探，魔鬼今次就带到耶稣去圣城，一个宗教的场所，叫他在圣殿顶上面跳下来。既然你是神的儿子，既然你这么信得过神，你大可以跳下来，上帝一定会保住你。首先注意到教会都会有魔鬼的存在，我们不要那么天真以为教会报魔鬼的工作。有时我们很出奇，教会都会发生这些事。既然魔鬼都可以试探耶稣，他都可以试探你，试探我，魔鬼一样可以出现在教会里面。而且今次的试探不是只是针对个人的需要，而是扩展到民族这个的范畴，特别是以色列人。因为我们知道先前所指的圣城就是耶路撒冷，如果耶稣真的这样做，一定会吸引很多的群众等着看耶稣跳下来。当天使托住耶稣那一刻，群众一定会拍烂手掌，为之疯狂。那耶稣经过经此一跳，就可以在以色列人当中扬名立万，就应验了诗人在诗篇90:11-12所写的说话，这样做是人都知道耶稣是上帝的使者。等了这么久的尼赛亚终于出现，今次复国有望。在这里魔鬼想试耶稣什么？你还用不用那么辛苦啊？到处去传福音，连上十字架都可以悭回啊，一于照我去做，以后就有大把人跟着你，你都是想这样而已，交给我，等我帮你搞定，为你服务。这个试探就是透过一些不是上帝心意的方法，以为可以去成就上帝的工作。所以今天当我们去服侍上帝的时候，都要反省，我们会不会中了魔鬼的圈套，不小心？方法其实有很多种，但是是不是个个都合神的心意？我们都在这里看到撒旦其实很熟书，但熟还熟不等于他相信神。耶稣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就用回旧约生命记6:3的经文回应撒旦似是而非的道理。不 不可试探主你的神。意思是，既然我们相信神，为什么我们还要试？既然我们知道神这么爱我们，而祂的而且确，在第三章我们讲过看过，耶稣是神的爱子，为什么我们还要怀疑？既然不再怀疑，又使什么事？我们有没有试探过神？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跟神这么讲，前面有两条路，如果你想我行 A 的，求你给个 sign， 给个迹象我啦。如果你叫我行 B 的，求你更加明确地清晰地给个路牌我看一下啦。那我们就安心出行，好像叫神显灵一样。又或者有时候我们将自己放在一个很困局里面，例如我们要为神好的创一番事工，想带领很多人相信祂，然后你就勉强神成就自己的计划，逼神去彰显祂的信实、祂的能力。对不住，神不是有求必应的王大仙，就算你的事工有几宏大的目标，你不可以找些东西这样搞，不可以这样去越级去挑战去考验神。如果是这样，似是神为你办事侍奉你多过你去侍奉神。咁好快，我哋嚟到第三个试探。今次魔鬼将耶稣带去最高嘅山，同佢讲：如果你拜我，我就将所有嘅荣华富贵俾过你。首先，魔鬼有冇咁嘅能力，有冇咁嘅权力咧？冇错，耶稣的确喺约翰福音14:30暗示过，撒旦就系呢个世界嘅王。而魔鬼在路加福音4:6亦都自称过世界的所有的荣华权柄原是交给他，他喜欢给哪个就给哪个。但是我们知道，就算他有这样的能力掌管这个世界，顶多都是暂时，不会是永恒。启示录20:10告诉我们，迷惑他们的魔鬼就会被扔在硫磺火湖，昼夜痛苦，直到永远。不过我们都不要忘记耶稣的身份，当时的身份。虽然他是神的儿子，但是他都是100%的人，有得拣的，哪个不想话事？哪个不想荣华富贵？哪个不想吃东西的时候不用看价钱？哪个人不想买东西的时候不用看价钱，喜欢就要。现在魔鬼就这样跟耶稣说，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只是一个条件，你要拜我。对普通的人来说，取舍可能不会太难，正如棉花糖实验的小朋友一样，那些即时去享受眼前那粒棉花糖的大概是常态吧。那选择去等那班呢？他是不是因为看重了将来多过现在呢？即时延迟即时的享受，为要成就将来所得到的，难道耶稣都是这样想？耶稣在这里做了个选择，既不是眼前垂手可得的荣华富贵，亦都不是因为后来会得到的荣耀，正如启示录所描述的，有读过你知道我说什么。如果耶稣只是看将来，他大可以跟魔鬼 说你所谓什么荣华富贵，比起将来我有的算得什么？但耶稣没这样说，不是眼前，亦都不是将来，因为上帝是上帝。耶稣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或者启示。耶稣说，单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单没有东西可以取替到上帝，我们只可以拜祂侍奉祂，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纯粹。魔鬼，你悭点吧，行远点吧，算罢啦，我是不会拜你。前面那句是出自《生命记》6:13， 后面那橛有些外加上去，增加个效果。经过三次试探之后，耶稣可以说是大获全胜，魔鬼离开耶稣暂时，但你我都知道他不会就此罢休，属灵的征战不会停止，魔鬼一定会等待机会再次出击，他不会那么容易放弃，甚至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到去不断引诱我们，所谓巧不怕求，最紧要守。当然他也可以用不同的招数叫我们去违背神的旨意，但我们再看十一节的时候，也都带来一个很安慰动人的信息。我们看到天使来服侍耶稣，服侍在这里包含着耶稣给东西给耶稣吃的意思。经过长时间的禁食，耶稣终于有东西吃。更重要的是，这个场景是有更加的属灵的意义，好似就好似仿佛天使在天上一直 follow 住睇紧呢场嘅属灵嘅征战。当神嘅儿子战胜咗魔鬼嗰刻，佢哋就即刻前嚟敬拜耶稣，对佢致以应有嘅尊敬，因为神子已经开始建立神嘅国度，撒旦嘅权势终于被瓦解。要胜过试探，我们必须靠着神的真理。正如耶稣，他都是用圣经神的话语来到抵挡魔鬼一次又一次的试探，给我们一个好的榜样，究竟我们对圣经有多熟。背金句未尝不是一个有效的方法，特别是记性好的，但对啲记性差嘅人嚟讲，就比较有困难。仲有，究竟用边句金句呢？好多时我哋冇睇到圣经嘅上文下理，就断章取义，立乱咁样 quote 圣经。如果用错咗，点算呢？当然啦，你可以问下牧师，跟住牧师就话：嗱，背依节啦，你一日背四次，早午晚临瞓之前。背足十日，看看有没有帮助。如果没有呢，再来找我，我会给多几节给你。其实我相信不是在乎你背了多少的圣经，而是神的话语有没有在你心里面。我们有没有让圣经的教导打造我们的生命，知道怎样去信上帝的话，怎样行，怎样去活上帝的说话。当我们信服在神的说话之中，将生命交给他，他就会教导我们怎样依靠圣灵过每一天，帮助我们胜过一切的试探、痛苦和重担。只要我们不要三心两意，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我们就有这个决心去相信他的应许，行神的旨意，放下一切，一心一意，单单的敬拜侍奉他。请大家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多谢你的话语。天父，如果连你的爱子都要面对各种的试探，我们实在没有这样的条件，我们凭什么觉得我们是有例外？今日如果有身处在旷野之中，神要锻炼你，试炼你，你信不信他？神可能会有你我一阵，但最终他会将当日赐给以色列人的玛拿同样的赐给你，叫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单依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的一切说话。当我们靠住你的应许的时候，越过前面的困难，越过前面的挑战，我们的属灵的生命 就会变得更加的成熟，更加能够经历你的实在，你的奇妙。求你坚固我们，奉主名求。